兄姊妹们早安。
早安。
很冷哦。
哦。
但是我们这里很温暖的了哈。好，很快在这里，下个月我就是三年的时间，在这个堂会当中，非常感恩的就是说，在这三年里面，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真的有时候我就不知道从哪里跟你说起，但是我很感恩，就是真的我在这里经历了什么是看着包容，我看到的什么叫做谦卑。谦卑的不是说我是跟我一同同工的，因为我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却是很谦卑来帮我。那么我经历了刚来的时候，将执事们将要换届的时候，那么过去这两年就是刚好这一期的执事，他们的侍奉的执事的任期也将会在我们今年十月中，当我们提出在改选的时候，我们就另外一届的局势接下来了。很快，但我知道呢，7月15号就是我们开始要提名的时间，我就专去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会章，讲一下我们的执事们有什么的要求。当我预备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刚好在会章当中讲到我们要选举执事的时候，必须要按着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作为我们的迹象。那么非常感恩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他提我要讲这一段的经文，同样也提醒在老早之前在我们的会章当中要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提醒。那么其实当我们听到呢，做执事是一个觉得是在特别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教会呢就是用在教会的体制当中，执事们加上牧者组成了这一个堂议会，我们的教会以堂议会作为在行政上最高的一个层面。但是大家都记得，其实最大的一个有这个行政表决的权利却是在会友大会当中，其实也是在你们的身上。那么在这一次提名的当中，当我思想到我们需要找什么的弟兄姊妹出来承担这个职分呢，其实我很感恩，因为有清楚的在侍奉的里面给我们看到。那么你就会说，哦，既然你是讲到执事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负担要做这个职位，那么今天讲到的不关我的事情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给我们做每一个侍奉的人都可以按着这一个方向去。神给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神虽然也给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但是呢这一些的位置呢不是表示哦，我现在做传道了，我就牧者了，我就可以管所有的事情。不是，神给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而不同的身份，但是是各自的做不同的事情，是一个配的。 是一个配的，不是 我拿了这个身份我就可以什么都是说了算了，不是，是一个彼此的配搭。那么在这个配搭里面不会影响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身份，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们。牧者他在属灵方面他要做引导，他要做带领，但是呢执事的工作是什么呢？当我们想到执事的时候呢，这很快就想到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因为使徒们他们还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有很多人，很多的寡妇，很多的孩童，他们需要人在肉身上对他们来 帮忙，需要支持他们。结果使徒们太忙了，在属灵的事情上已经不能再控制什么，他们就只有分选祭司们。你看《使徒行传》里面的选祭司是要求非常非常高，他却是要被圣灵充满，不是选一些哦，他懂得煮饭的，那么就是选他，他是怎么样？没有，却是有关他在灵性里面。他需要被圣灵充满。在这里呢，当我想到的时候，执事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要在这一段的经文，在前一段的经文，提摩太第三章一到七节是讲到什么？是讲到监督。监督是跟长老还是跟牧者在传道，他的要求他也是差不多啊，都是讲到，但是特别的重点，但是说第八节一开始的做祭司的，你们做祭司的也是如此，就是说刚才我讲到做监督的做长老的，你们的身份是做什么做什么，那么你不要小看，哎，我只是我没有做长老的，没有做监督的那么重要，不是啊。在神看来，一个侍奉者，神对你的要求都是一样。那么执事是一个仆人，是一个仆人，你想一下，就是说仕途他们不做的，没有时间做的，你去做。那么好了，那么执事们做什么呢？就是在行政上啊，我们若是用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仆人在服侍者，是一直你在吃饭，他站在那旁边来帮忙你。那么，所以有很多人听到的这些，哇，你不要选我做执事，我怕了，做这代人的事情很麻烦。但感谢主，十三节告诉你做执事好。你要做 OK。 那么呢，在这里的时候就讲到他选我们要做执事的时候是有几个的很多的条件在里面，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就将它归纳用三个部分，想到我们要选执事的时候有哪一些要求在里面。那么呢，第一个呢，我要跟想大家分享，就是说做领袖的，因为他刚才说了做执事的也是如此。那么如此的时候，我就看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讲的是什么，然后他就继续说必须要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可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啊，要传清洁的良心。好，那么我就将它分类。第一个的条件，你必须做一个很有见证的生命的品格的人。 你觉得这一个重要吗？我在神的家里面服侍很重要。那么为什么他很快就说在品格里面必须要端庄？端庄是什么意思？这是你讲话不轻浮，不夸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人家一看到你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庄重，看到了你的严谨，你是会受人尊敬。不是说因为我是某某的身份，哦，我是某某的身份，你们要尊重我，还是怎么样？你不需要用你的身份去表达什么。但是人家一看到你的时候，觉得你可靠，觉得跟你不会乱讲，同时你的讲话是踏实，就是你自己内在的生命是很有节制的，不会乱想。在过去的几十年来，我看过很多的执事们，跟我同工的也有很多年。我最感恩给我最深的一位的执事的印象，我跟他同工18年，他从开始的时候他一直做到我们堂议会的主席。在这18年的当中，他没有停过一次，没有说我不干。但是这一位的弟兄现在已经返天家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是什么？我从没有看到一个这样谦卑端庄的一个人。他打工，他是在银行里面做打工，但是呢他是非常，你一看到他非常慈祥，你知道他不会讲一些讨你喜欢的话，但是他言语当中也不会说一些难听的话，你不会听到的，他就是一直笑笑的跟你说。所以呢很多人很喜欢跟他讲话，跟他讲话讲完了以后呢，其实好像我啊一大堆的东西跟他讲讲讲讲，其实他只是听，他不会给你意见，你也知道他不会给你意见，但是当你讲了以后呢，你心里面其实他只笑笑，好，我为你祷告了，我不能帮你什么，我为你祷告，然后呢帮你祷告以后，我都觉得我这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其实刚才是我讲话的，他没有讲。但最让我感动的他的忠心，他的忠心。在有一次我们开堂议会的时候，我们是礼拜天开堂议会，我们开堂议会，他是堂议会的主席，一直大家在谈论谈论，我们10多人一直开，开到一半的时候，当时没有什么手机放在旁边，没有，他的家人来找他，他的儿女们气冲冲的找来找他，告诉他妈妈不行，快快去医院，医院打电话来了，妈妈不行了。当他一听到，他很安静，马上将他的东西收起来。旁边的副主席，你快去，你快去，我们帮你。他马上收拾东西就离开，我们就停下来，大家一起为他祷告，希望能够，因为很远，这个医院很远，我们希望他能够见到他妻子最后的一面。 他知道他妻子已经去到一个没有机会的时候，他还是跑到来，在堂与会当中来带领我们。当我们开完会以后，我们接到的是消息，他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一位忠心的仆人，他会将最后，他会将最重要的放在他生命里面第一位，超过了他的家人。第一样要提醒我们，不一口两舌，就是对你讲一套，在外面要讲一套。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常常言语，大家都知道，言语可以表达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但是当你在言语当中，你不惊不觉，你觉得他跟你讲很好听的话，哦，你觉得很啊，他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他的好朋友，他的自己的圈子里面，他是在却是在说你不对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决定了一些事情，大家都同意执行，但是遇到自己的好朋友，遇到自己，我们广东话是同声同气，这怎么样呢？哎，他们决定的东西不是不关我事啊，我不是这样想的，只是他们要怎样做的。这样的人不配做执事。我们为要得到我们的朋友，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谁懂，就是我们国语是怎么样说，一样死党。那么越困难的时候，最好这些人就死党就 OK。 同样，因为我们要得到我们的死党的支持，得到他们的认同，我怕因为我讲的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他们会 ignore 我，他们会拒绝我，他们不会跟我做好朋友，他们有什么事情不跟我讲。若是你看重人，你在人的面前，我们说看到人就讲人话，看到鬼就讲鬼话，就这样的时候不配做执事。第三，在我们的品格里面不好喝酒，但是在澳洲来说，喝酒是很普遍的东西。你吃海鲜要什么白酒，要去肉的要红酒，很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交际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意思只是说，不要给某一样的东西控制了你，以致失去了节制。因为控酒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失去了自己的理性，会乱讲一通，或是做着不应该做的事情，甚至有一些的喜好，若是我们没有节制的时候，我们给这些东西控制，也会影响了我们 的饼的生命。本来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因为喜欢赌博，本来是开始的时候是小小，他越来越疯狂，结果是怎么样呢？去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说他要放下自己的身份了，问人家借钱，甚至要去远远的地方去赌博，或是怎么样，拿用公款，有一些喜欢一些的，没有这样东西他就不行。作为一个祭司们，节祭是很重要。要是有一样的东西，作为侍奉者也是。哎呀，今天有聚会有什么？哎呀，今天是打球，世界杯什么打球？那么我最喜欢的心仪的哪一队？哎呀，不行，今天虽然有什么，哎呀，我跟神请假，或是怎么样？或是去到一个地步，就是有一些很厉害的哈，就看什么，看了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节祭在祭司们的当中是非常重要。同样，不贪不义之财，这是不应该是你的，不合法的，你也不要去拿，不要去取，因为这一些东西是会让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平安，你会招致可能会到律法里面，掉在这个刑法的当中。廉洁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教会特别是在财政方面，我们说要需要的人，就是在财政上需要廉洁，需要在这一方面好的见证。那么在饼格里面第十节是非常非常的严厉，一句话就是说，这一个人他说必须受到考试验，要先受试验。所以为什么刚加进教会的人，加进教会的会友，我们不会安排或是他马上就可以有这个选举参选这个执事提名。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看到他，不是哦这个规矩是怎么样，不是，乃是在他信主的过程里面，他刚刚信主之后，他的整个的生命灵程是怎么样。因为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体制，我们不是按你的才干啊恩赐啊来选用这一些的人，我们是要选在属灵生命里面受过考验的人。什么是受过考验的人？当我信主以后，那老实说，你刚信主以后，其实你在信主刚刚开始，你觉得蛮好，弟兄姊妹们非常的热情啊，这个家庭很温暖很暖。但是人都是很事实，你今天请问今天有没有新来宾？今天有没有新来宾？第一次来到的有 OK， 我们欢迎你啊！但是下个礼拜我就不会这样讲的了。今天会很多人跟你握手，但是呢下个礼拜，因为我们当你是自己人了，所以对不起哈，我们就当你自己人了，我们不会整天说欢迎你的哈。同样，你当你搭进这个家的时候，哎呀，觉得我非常受重视哈，哇，你知道我一个什么的人啊？那现在大家都啊，欢迎你，欢迎你啊，怎么啊？你去哪，我送你去。但是下个礼拜可能你自己来自己去了。但是你加进教会的时候， 咦，我为什么没有这啊？教会已经改变了，还是怎么样？因为你能够进到神的家里面，我希望你听到福音，你的生命已经改变，焦点已经不同。你是自己人，你要去接待其他的人，你不要是等着你来接待我，是经历一个考验。我们在侍奉里面，我的侍奉动机是在哪？我的动机是要人来欣赏我，欣赏我的才干，是来欣赏我所做的一切。结果我整天站在哪里都没有人说啊，你今天讲得很好啊，你今天啊，那么我就很怎么样。我也看过，经过考验，神就是用什么弟兄姊妹们来考验你，在生活里面来考验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的同事来考验你，你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我看过一个刚抽信的人，他来到教会里面，你看到他，哇，什么都好，非常热情，帮忙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很快他就进到一个团契当中作为资源 committee 的人，但是因为一个意见不同，他就觉得我受伤害，因为大家觉得做法不同，他就受伤害了。从此以后他就不回教会，任何教会都不去，他觉得都是一样的了。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要我们考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充满了考验。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的经历是怎么样？若是我们经不起考验，我们就会离开。所以为什么要选一些在灵里面已经经过了很一段短的时间，按着教会的要求？所以在这一方面，在品格里面，我们是看他是怎样。那么有一些就在侍奉里面只是三分钟的很热情，但做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看到他，这个也是不好。神的家里面不是常常这样吗？在灵性方面，这个是第一方面了。第一个就是品格，第二方面就是灵性方面。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认识真理，并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信仰站稳立场。特别是教会的执事们，教会的侍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眼光不是单是注重教会怎么样去运作。在今天的整个的世界的环境当中，管理是很重要的一门课。你修读教会的行政管理很重要，但是我告诉你，教会不是一个机构，教会它的处事立场跟我们所做的，跟世界所做的完全不同。所以当你用世界，用你现在的办公室的管理的方式搬到来教会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办法去理解。有一个在他也是在做会计的人，做会计的人，他在执事会当中，他成为了会计，很马上就财政部财政的组里面的负责人。那么他一直翻去过去我们教会的财政是怎么样安排，怎么样怎么样安排，他用什么方法，他是怎么样， 他觉得教会是很特别，怎样不对，哪样不对。他说，为什么教会用那么多的钱放在没有果效的事情上？因为在世界上，就是我付出一分钱，我就要得到一分钱的一个果效。但教会却是往往不同，往往不同。为什么不同？我们开一个布道会，你想一想，我们用多少钱？我们所以为什么整天讲奉献哈？我们要请外来的人，要提供，然后我们宣传的事情，我们要做很多在之前的预备，之后的怎么样？那么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成立是已经好了。我是举一个例子哈。那么可能开了一个大型的布道会，但结果呢？可能没有人觉知，一个没有，所以变成怎么样呢？就会觉得浪费。哇，我们用了多少钱？但是在开一个布道会，哦，这个没有用了，我们以后不要开。在过去，我们经历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暑期的，就是 summer camp， 就是给孩子们的一个礼拜，让他们就是，这是一个外展，就是让孩子们放假了没事就来教会里面读圣经啊，去玩啊，讲故事啊，去给他们很多的活动啊，画图画啊，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觉得教会是很吸引。那么其实我们的目的不单是孩子，我们还有他的家长，因为很多的家长收到我们的传单就来了，他们就是说，哎，给孩子们他们一个 summer 的时候不用乱跑，就来到教会里面给他们快乐就算了。很多家长还没有信主，但是透过这个经验的当中，我们去接触这家长，那么一个礼拜很长时间，费用很不简单，但是呢结果也是一样，你不会马上看到果效，不会马上看到果效。那么在群体当中就有声音就说，这一些没有果效的东西我们不要做，我们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神的工作。让我非常感动的，在香港有个教会，他崇拜的人是要排队进来的，一天都四场的讲道，然后晚上礼拜六的晚上还有一场。弟兄姊妹们，你要早来才能够进到这个会场去，进不到你要等下一场。你每一次经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长的人去排队，原来是预备进到教会里面去敬拜。这一个教会它的特别是在哪？它的特别就是每一年它不是预算我们今年的教会带看有几多钱进来，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奉献会达到多少钱，他们不是预算他有多少钱收了，乃是预算我们今年要用多少钱。他预算我们教会今年要用多少钱的时候，将这一个数字就放出去。这个放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在按着教会的需要来尽量的奉献。他们却是倒过来的，没有人是预算然后怎么样献祭怎么样用，不是，他们叫啊，要做什么做什么，福音的工作怎么做什么。他们特别是用的最多的奉献的放在哪里？他们用在宣教的奉献是超过了整个教会的每一年的经费。他们的预算是几百万的港币， 超过了他自己的教会所需要的。但是这一个教会因为这样倒过来的时候，他们不是用外面的方法，用 世界的方法来去打理教会，乃是用神给他们的感动来打理教会。结果这个教会现在是成为香港里面非常非常大的教会，这个是非常的感恩。所以为什么领袖们在灵性里面是很重要，因为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一个教会所走的方向，所要走的是按着这些领袖们，他们是用属灵的眼光怎么样来打理教会，我们是跟着他们去。那么作为属灵的领袖，你自己不装备好，你这不好好的追求，你不能明白神是对教会的心意的话，你这会很容易刁战，用教给这个社会带领教会离开神的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去争取多参与主日学的教导，多参与教会的祷告会，多参与一些的查经研经的课程，以致到自己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不断的长进。第三方面，在家庭方面，弟兄姊妹们，家庭你觉得重要吗？对一个服侍者，我告诉你，若是你家庭弄不好，那么你在侍奉里面就会受到亏损。为什么？因为家庭是一个最大考验的地方。当你想一下你要来侍奉的时候，你的配偶一直在你旁边，你还没有弄好这一个，还没有弄好这一个，怎么样去还是怎么样，你侍奉是没有力量，你为他下来。为什么？你出去侍奉，但是你知道你家里的人一直在埋怨你，一直在讲你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很疲乏，很没有力量。家庭是一个最大考验的地方。但是你想一下，在这里说你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一个姊妹的丈夫，好，或是做女执事的，你要怎么样？好，你好好打理自己的家。这两节的经文，第四节的第十节都告诉我们，你要好好打理自己的家。今天我相信家庭是教会的一个缩影，你在家庭里面你打理不好，你不要期待我在教会就可以打理得很好，不会的。今天当然我们会说我提名某一个人，他一定是怎么样，家庭应该就是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说家庭是一个最大考验的地方？因为家庭里面你在教会的表现跟在家庭里面的表现可以说是很明显的，你知道，你自己也知道。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家庭我讲不大话或是怎么样，因为在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反对党，在家庭里面有很多跟你不一样的人，但是你是怎么样呢？当然我们夫妻吵架或是怎么样都会有啦，或是怎么样都会有矛盾，都会有。但是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里面，为什么今天很多的 depression 啊，很多的什么的问题啊，精神上的问题，有一个词句我不知道我懂得念得好不好，若带什么，你不是打架， 越大 ，OK， 热 ，OK， 你们知道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在精神上，你不没有打架，但是你要控制他的心灵，你要控制他的行为，你要控制他所做的一切，你要整天在他的面前有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你应该要做的你没做，不应该做的你在家庭里面确实做了。要是这样情况之下，你想在家庭里面有平安吗？特别是对儿女，弟兄姊妹们，你做侍奉的人，你要注意，特别是儿女的面前，你所讲的，跟你的身份，跟你所做的，你要求儿女们所做的，你自己必须要做。你自己做不来，你就不要这样讲。特别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国内有没有这个习惯了。我们就会很喜欢怎么样，孩子一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恐吓孩子，威胁他们，那你不听话呢，我就将你赶出去啊，我就将你怎么样喂老虎啊，所以从小我是吓大的啊。 OK， 你要记得对孩子们，儿女他会成为你侍奉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因为他整天跟你唱反对党，你要他东，当他大了他就会说西，那要去他就说来，他是恐，但最恐怖的就是不是这样，最恐怖的就是说他不讲话。家庭里面父亲母亲，你要做教会的领袖，做教会的侍奉者，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因为你的孩子一直在盯着你，你整天要我去教会，你整天要我信耶稣，你为什么你会这样呢？你不了解我的，你不跟我谈话的，我的爸爸只是在上班，我的爸爸只是在礼拜堂，在家里面看不到他，我说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只是回来问妈妈，哎，他今天怎么样，他今天怎么样，他完全不了解我，结果会怎么样呢？有一个很事实的例子哈，这个 父亲也是一直在教会里面很忠心做执事，一直很有才干，在传道部里面也做得很好，但是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给孩子，他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长大了，本来小的时候还一直跟着主日学来，但是呢他只是听到去教会去信耶稣，没有了，没有其他的事情，爸爸只是跟我讲两句话，就是去教会信耶稣。到大的时候，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工作了，但是一到中学已经开始我可以留在家里面，我功课很多，我不去了，我不去，好了，不去就不去了，慢慢已经成为他不去的理由，父母也没有再问。好了，到念大学，大学就功课更忙，但是父亲母亲知道，一关上门就在里面打击。好了，到有工作了，已经会有钱在身旁，他开始就不跟家人吃饭，虽然是妈妈已经煮了一堆的菜，就是不出来，我就是不吃，怎么样呢？ 他情愿下班去买一些外卖回来，然后自己进到房间自己吃。爸爸喊他，他不理，讲什么不理。为什么你现在要理我呢？你之前都不理我，你现在为什么理我？然后呢，更极端，没有跟家人一同吃饭，不会跟家人一同出，就是晚上回来睡觉。然后他买的东西，要放在冰箱里，谁也不能动他的东西，这个是我的东西。妈妈预备了早餐放在冰箱里，你去拿了怎么样？他妈妈很痛孩子，但是他说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拿，我不要。那么你想一下，作为领袖的他心里面是感觉是怎么样？他在侍奉里面可以得到释放吗？没有。所以给我们看，但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提出这三个条件对我们都是很重要，你的品格，你的家庭，你在灵性方面成为我们选择领袖的一个重点。那么当然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一篇的信息是对每一个侍奉的人，或是你渴望追求在神家里面服侍的人。要是弟兄姊妹们你这样追求的时候，神一定赐福给你。第十三节就是讲到领袖们你的赏赐是什么，他告诉我们你们就得了美好的地步。美好的地步是善作祭事的人，在神与人的面前你都会受到敬重，并且神会特别的会让人去羡慕你。第二个就是 说你在正道上是蛮有胆量，当你越来侍奉，其实作为领袖一个很好特别的经历是你信心的操练。因为一群的人，一群的弟兄姊妹们一直跟着你，听着你，带着你前，但是我们的力量在哪里？我们的力量是从神而来。这个信心的操练是先对我们自己的操练，所以我们是服侍的领袖们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因为神给我们不同的锻炼，就是要我们在信心里面去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们羡慕圣工，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去。那么神对我们的不单是领袖们的要求，要对弟兄姊妹们一个美好的要求。我们一同祷告。神呢，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你使用我们，今天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一个一面的镜子一样，让我们得到提醒。主啊，我们不单要在神家里面成为见证，我们也要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要做光做眼。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成为荣耀主的器皿。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